谢谢大家的热烈欢迎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李同志，也是咱们东北人，家在长春市，今年43周岁啊，虚岁44岁了。自幼就和师父呢在大法中修炼，这个因为当时年龄很小，说不能练外形的东西，主要是在心性上下功夫，这给我们今天的功法传出啊打下了一个坚定这个坚实的基础啊，也给我这个今后的修炼道路呢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个在整个修炼过程当中啊，修炼完每一门的时候呢，又有其他这个法门的师父啊传授我一些东西，啊，但是我所学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属于历代单传的，要求这个弟子心性啊比较高，所以不能够普及。在前几年这个气功高潮当中啊，我也没有出来，主要是我这个对名啊利啊我也看得很淡，我也因为这个所有的气功师啊都在普及气功，是吧？我也没出来，不太想出来。后来呢，这个师傅们都叫出来，出来的目的呢，却和所有的气功师啊，做的事情都不一样。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气功师啊，所做的那件事情都是普及气功，为气功啊，在奠定基础，在铺路。也就是说呢，他们所传授的东西啊，都是确定健身那一层次中的东西，这一点呢是肯定的。整个全国的气功形式我也知道，这个往高层次的传功啊，只有我一个人在做，目前全国啊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个因为牵扯到很高的问题，牵扯的面也很广，牵扯的历史渊源也很大，所以这个不是脑袋一热就想做的就能做得来的事情，是吧？但是我们本着对学员负责、对社会负责这样一个目的，所以我们至始至终啊，都起到了一个好的效果，是吧？在传功过程当中啊，学员的这个心性啊普遍的提高，我们给真正想修炼的人呢、指出了一条路，是吧？同时呢，我们有许多人在学习班上啊，可能下去以后他不能够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可是呢，就是作为一个常人，他在我这个学习班下去之后，可能他也会啊，以后啊，也不会做什么坏事。这个，也就是说呢，我出来的目的啊，和别的气功师都不一样，这一点呢，我们在座的老学员是知道的，是吧？我所讲的问题呢，都是所有气功师都没有讲的问题。但是呢，牵扯的问题是很高的，有些事情啊，这个讲出来呢，可能有的人呢认为这个觉得很玄，是吧？不管你讲玄也好，不玄也好，我们呢是结合着现代科学和现代人体科学在讲这些东西，是吧？从理论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解释通的，这个，所以呢。我也不搞治病，是吧？也不搞这个像其他气功师啊，搞什么这个表演呐、搞什么给你点什么信息啊等等啊，做这些个事情，我不做。我就是往高层次上带人，传功传法。我们在座有一些人呐、没有经过气功的修炼，甚至于有些人呐、没有练过气功。就是我们绝大多数练过气功的人，你也没有走出气的这个层次，你还在气中徘徊着。至于说你怎么能够看的病，那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以后我会陆陆续续的把它讲出来。那不是你自己的功夫在看病，因为你没有经过修炼。这个也就是说呢，许多人呢都停留在练气的第一个层次当中，可是他不是练功，他只是练功最基础的东西，去病健身，有一个净化了的身体，然后才能够向高层次中突破。 可是呢，所有气功师传的都是这一层次中的理，他的理论指导呢都是这一层次中的，所以有很多人想要往高层次上修炼，没有人讲这些高层次中的理啊，他修炼不上去，是吧？这是一个关键的原因。所以我在整个办班过程中啊，我所讲的都是我们新学员所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东西，是吧？是所有气功师都没有讲到的东西。这个这扇门一旦打开的时候啊，我这个课哪怕第一课结束的时候，你可能接踵而来，你会有许多问题要提出来。就像这扇门一旦打开之后，你马上啊会有更多的这个问题啊想要知道。我什么都不会给你解答，为什么呢？三言两语啊等于对你不负责任。我在系统的在讲这些东西，我每天要讲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以上，是吧？所以我在系统的完全把它都讲出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那些个新学员一定要注意听，既然你来到这里啊就是缘分。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等你明白的时候可能就晚了。所以不妨啊你坐在这里，你就把你那颗心是吧，各种带着各种心情进来的这个心把它放下，这都是修炼人要去的东西，属于执着心。人修炼呢，说白了就是去常人的执着，所有的执着心，所以你要把那些东西都放下。再有一个问题，我们很多人呢是没有练过气功的，没有练过气功呢，那么他身体啊就是有病的了，是吧？常人哪能没有病呢？潜伏病灶你不知道的还是有的。这个有许多人练过气功的病也没有去掉。不管怎么说，只要你在气中徘徊着，也就是在练气，那么你就是有病的，是吧？因为呢人不练气啊，目的就是要净化身体，当他身体真正的净化下来之后，他的身体就没有病了，就没有气了，是吧？没有气的时候呢，这个人将要进入一种状态叫做奶白体状态，就像出生的婴儿一样，纯净的身体是没有病的，将进入这种状态，全身的汗毛孔都要通透的，这个时候啊才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因为人的这个肉身已经完全被净化下来了。也就是说你是有病的身体，你是绝对不会出宫的啊。我刚才讲了，我说我不治病，那么你没有是吧，你身体你觉得还有病还不舒服，尽管你练了多长时间气功了，甚至于没练气功，那么怎么办呢？你也不能出宫啊，我这里在往高层次穿宫啊。我告诉大家，只要你放弃所有的执着心，什么求治病啊，看求功能啊，是吧？听热闹啊，是吧？甚至于有人抱着不好的思想啊，想来这个啊，有这个不好的目的来，你把这些心都放下，是吧？我们可以给你净化身体，就是说呢，你是一个有病的身体，完全给你净化下来。我们也不叫做调病，这叫给练功人、修炼的人净化身体，而作为常人就不行。你说我就是来治病的，我这里呢一概不管。为什么不管呢？用我们佛家的话讲啊，生老病死就是常人中的状态，常人社会就是这样存在的，他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存在的。所以一旦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层次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只不过就是这样，是吧？你不可能够把他病完全净化下来，完全你给他治好了这个病，他是违反了这个宇宙中的理的，就等于说这个人可以做坏事可以不还，那是不绝对不行的。那么为什么作为一个练功人我们就可以给你净化这个身体呢？大家知道有一句话呀，是吧？人家讲佛性佛性的，就是说这个人想要往高层次上修炼的时候啊，那么他就是人体在整体升华，他的心性要达到很高境界中去了，是吧？我说呢比我们这个常人中的英雄模范人物还要好一些啊，完全是一个为着别人的人，所以你才能够升华上来。当然一下子你是达不到这样的，在修炼的过程当中啊，逐渐你会达到这些的，是吧？也就是说呢，你的心性一定要提上来， 你才能够啊真正的是吧往高层次上修炼。也就是说呢，你想修炼这颗心一出来就是佛性出来了，它比金子还要亮，在那一瞬间它震动十方世界。佛家对宇宙观的认识啊，就是十方世界学说，把四面八方上下构成我们宇宙的空间那个概念，这是佛家的一种对宇宙的认识。说我这个术语呢也是来源于这里，就是说人的想修炼的时候，他那颗心呢像金子一样闪亮，震动十方世界，必须是一个纯净的真正想要往高层次修炼的。说我本着求功能啊，这个心那不行，这不是修炼，这是把这种超常的东西当作一种技能在常人中求，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就是这么多年有些人想要练功得功能一直得不到，因为它不是求来的，越求就越没有，是吧？治病也是一样，作为常人我们这里不能管，因为它是有因缘关系的，是吧？以后呢我给大家讲为什么有的人给治病，是吧？那个病是怎么治的，好与没好到底是什么状态，我要给你讲。现在呢因为我们不讲这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讲，所以真正来求大法想要往高层次的修炼，在这里我就可以给你把身体净化下来。你知道的你有一种病两种病，你不知道的还有许多潜伏病灶呢，在另外的空间里啊，看你的身体啊，那个骨髓都是一块块黑的，是吧？这样一个身体啊，我们要给你净化下来。你想一想啊，作为一个常人允许给他这样做吗？那是不行的，只限于练功人给你这样做。佛家讲普度众生的愿望不是给人家治病让他不舒舒服服了，而是把这个人在一个苦的环境当中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层次中去，啊，他就再不受苦了，啊，所以至于说给人治病呢，不叫普度众生，那是对佛家经典的歪曲，那只是小道的济世救人，是吧？可是呢，他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还两说。以后的讲课中啊，我要谈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这个现场跟大家说清楚，谁也不要找我治病，我也不会给任何人治病，我也不讲治病，我出来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治病。可是作为一个练功人，我也不讲给你治病，讲给你净化身体，把你的身体完全净化下来，啊，我们讲这个。这个刚才呀，啊，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出山的目的，是吧？下面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书归正传，是吧？我要讲一讲啊，在高层次上我们对气功的认识啊，在高层次上我们对气功的认识。我们也讲一讲什么是气功。说有些气功师讲啊，说这个气功啊，什么混元气呀，这个气呀，那个气呀，反正是名堂很多。我跟大家讲啊，讲来讲去都是气，啥也不是。但是有一点，真正的正传功法在去病健身那一个层次当中啊，它虽然没有真正的练功，可是它能够形成一些个练功需要的东西，就是打一些个基础，比如说安顶摄炉、采药炼丹、通大小周天呐，啊，通脉开穴等等这些事情，这是可以达到的，是吧？所以它，但是呢，它不是练功，啊，它只不过是打一些个基础，顺便把身体净化下来，这还是这些正传功法能够做得到的。至于说那些个假气功，没有练过气功的，突然间来得了功了，都是外来功。而这一类气功啊，他做不到这一点。以后我们陆陆续续要讲出这些问题。这个气功，也有的气功师讲啊，说这个气功在我们国家有2000年历史了；也有的讲啊，说有3000年历史了；有的还说呀，有3500年历史了。当然了，从这个盛唐时期和明代都出现过。练金术啊，练道这个东西啊，出现过。也有的人讲啊，说这个气功有5000年历史了，与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上下5000年嘛，是吧？可以说相提并论。也有的人讲啊，说从出土文物中看啊，说有7000年的历史。但是你不管怎么去认识，怎么去讲，这只是我们在祛病健身那一层次中应该叫。去病健身练气功的人呢， 所应该知道的东西，是吧？只是也就说白了吧，只是最一层次中的最低的法。而在高层次中呢，我们不这样认识。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气功啊，不只是于是吧几千年的历史，它不是我们现在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我说这话呢，可能有人不太明白。大家知道啊，现在在科学家们这个科技界呢，有一种说法，是吧？特别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有一种说法叫做史前学说，也叫史前文化。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我们当今在全世界许多地区，陆地、海洋也好，发现了许多呀精美的建筑，是吧？这个还有一些精美的这个经过这个很高的工艺水平创造出来的东西，都远远的超出了我们人类现在所认识的这个文明历史时期。从我们现在的教科书中，我们知道啊，说人是从猿人进化来的，而猿人呢是从水生植物到水生动物，爬上陆地，上了树，最后成为猴子，啊，发展成猿，最后呢，进入我们今天人类的文明社会。可是呢，按照现在这个理去推呢，人类的文明啊，没有超出一万年去，这还得多说。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在全世界也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之一，可以首屈一指的了。可是也不过就是上下五千年文化，再往前呢，那就是结绳记事，再往前连结绳记事都没有了，围着树叶子吃的生肉，打着野兽，没文化可言了。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没有超出一万年去，是吧？文明历史。可是我们在全世界啊，发现了许许多多的文明古迹，都远远的超出了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人类文明历史时期。它都是几万年、几十万年、十几万年前、几百万年前，甚至于更遥远年代所留下来的。而且这些建筑是精美的，工艺水平是高的，说现在的人类啊，有的都很难创造，很难创造出来。在历史上啊，这些事情啊，我们怎么去解答，怎么解释这些事情呢？是吧？都是用现在的科学仪器探测出来的，在地壳的很深的层，这个地壳当中，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情，是吧？所以有些科学家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就说它是一种史前文化，是我们人类历史啊，是我们最查人类文明以前曾经过出现过更早的文明。而且他还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呢，有许多文明古迹呢都是不同时期的，中间都有一个几十万年前甚至于更遥远的这个一个空白区。所以他说了，人类的发展呢，在以前有不同时期的文明出现，这个文明出现之后呢就毁掉了，然后呢又出现新的文明，又毁掉了，然后又出现新的文明，经过不同这样周期性的变化，是吧？到了我们今天这一步，这是科学家们提出来的。我可以给你举出一些个具体例子来。你比如说啊，我们现在认为我们的地球啊固定到今天这样一个状态，什么南美、北美啊、亚洲、欧洲，是吧？大洋洲、南极洲，就是固定到今天这个状态。这个大陆块，我们地质学家把它叫做大陆板块，其他地区都是海洋。这个大陆板块的形成固定到今天这个状态已经有几千万年的历史了，几千万年的历史。可是呢，在全世界许许多多的海洋底下都发现了一些个精美的建筑，是吧？有的埋在这个淤泥中，有的显露在这个外面，是吧？有的通过卫星探测到的，有的通过这个潜水员呢，或者是这个一些个现代的科学仪器所发现的。它是分布在全世界许多地区都有，而且呢发现都是几十万年前、几百万年前所留下来的东西。那怎么解释呢这件事情？大家想一想，它沉积到海底下去，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大陆板块的形成，那个海底的形成 和大陆的形成有几千万年的历史了。那么也就是说呢，那个海底的建筑是几千万年以前创造出来的。那用现在我们这个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啊，这个进化论呢可能就解释不了了，是吧？因为呢几十万年前它不可能有人类啊，几千万年前更不可能有人类了，是吧？那个时候那个猴子都在树上呢，是吧？怎么有这么高的智慧和文明呢？不可能的。我还可以给你举一些具体例子。你比如说美国一个科学家发现一个三叶虫的化石，这个化石上呢有一个人的脚印，而这个脚印呢就是穿着鞋踩上去的。大家想一想，这个三叶虫，我们搞地质的可能知道，它是6亿年到2亿6千万年前这个之间的产物，2亿6千万年以后就不存在了。那么2亿6千万年前有这个三叶虫存在那个时期，是吧？怎么会有人，而且这个人还穿着鞋，纹路非常清楚踩上去，怎么解释呢？这不和我们的地质学家简直就开玩笑一样的，是吧？还有啊，这个在你比如说啊，在这个秘鲁啊，有个国立大学这个博物馆里发现了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呢是用现在的仪器探测吧，是吧？上面刻着这个人像，刻着一个人像，这个人像啊手里拿着一个望远镜，是吧？用现在的仪器探测发现它是三万年前刻上去的。大家想一想啊，三万年前啊，那个人怎么会穿衣服呢？他是穿着衣服戴着帽子穿着鞋的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望远镜在观察天体看星星啊，还有一定的天文知识。咱们别说三万年前人会不会织布的问题，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一致认为啊，这个望远镜是欧洲人伽利略发明的，到现在也不过就是300年的历史。那么三万年前谁创造的这个望远镜啊？怎么解释呢？这些事情，是吧？这个印度有根铁棍呐，含铁量达99.9%，据说我们现在的冶炼技术都很难达到这一点，就是一个纯铁量的，是吧？这个在这个例子啊非常多，在全世界留下这个就这类例子很多，把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举几个，是吧？比如说在这个欧洲啊、南非啊、法国呀、阿尔卑斯山呐，这个岩洞里面留下一些个壁画和这个石板壁画。这些东西啊都是几十万年前留下来的，可是上面刻着的呢那个动物都活灵活现的，简直就像我们现在的艺术家刻上去的，是吧？我们还发现一些个人刻上去的人像啊，刻得很精美，而且上面呢都是涂了那个矿物质做成的原料，做成的颜料，是吧？带颜色的，刻得很精美，可是呢他却穿着我们现代人的衣服，就像本世纪初那欧洲人穿的那个初期的那种西服那种样式的东西，和穿那个紧腿裤啊，戴着像礼帽一样的东西，手里拿像文明棍啊烟斗一样的东西。可是他是几十万年前刻上去的，大家想一想，几十万年前的那个猿人他怎么能够有这么高的创造力，能想象到今天人类所穿的装束呢，是吧？当然这个例子非常多，这个我还可以给大家举个久远一点的。你比如说呀，在这个非洲的加蓬共和国，它的国家生产那个油矿，就是核反应堆用的油。它这个第三世界国家比较落后，它提炼不了这个东西啊，所以它出口一些个先进国家。1972年法国一家工厂啊，就乘船来的矿石发现都是被提炼过的，也就是说这矿石已经利用过了。他觉得很奇怪，说这么落后的国家他怎么能提炼油啊，是吧？他怎么能够提炼这个油呢？这个他就派出他的科技人员去考察，同时呢他也这事情啊也震惊了世界，有许多国家都派出了科技人员去考察，发现这个油矿啊是一个大型的，整个这个油矿就是一个大型的核反应堆，是今天我们人类都创造不出来的，结构布局非常合理啊，这么大的一个核反应堆，什么时间建成的呢？21年前，这是科学家们下出的定论，它运转了50万年。就这些事情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也就是说呢，科学家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发现人呢不像我们早期认为的说人呢从猿人进化来的。当然我们讲了说社会在进步，人类呢也在发展，我们的科学也在发展，人们也逐渐的认识自己，逐渐的完善着自己，不一定先前发现的东西啊就是正确，是吧？所以科学家们呢讲啊，这是科学家们讲，不是我在这里讲。他认为啊，说这个人类呢是经过不同周期性的，是吧？这个产生，然后发展，走向灭亡，然后呢有少数人活下来，继承了一点史前的文化，进入了下一个历史时期，过着原始的生活，因为一切劳动工具都被毁掉了嘛，进入下一个文明时期，逐渐的这个繁衍，是吧？人类发展多了，又走向败坏，然后又出现文明时期，就经过不同的这样的周期性的变化，发展到今天，这是科学家们谈到的。其实这一点呢，在我们气功界早已经就证实的，是吧？这个我谈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谈到这个问题呢？我也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所认识这个气功呢，它也不是我们现在的人类所发明出来的东西，它也是一种史前文化，是吧？而且是一个更有久远的史前文化。这一点呢，我们从佛经中也可以找到一些个论述。大家知道，我刚才说这个史前文化学说，是吧？按照这个我们这个物理学讲啊，说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当然呢，这个电子围绕着原子核的运动着，一切物质都发生了运动着。我们整个这个地球九大行星在转，是吧？银河系在运转着，整个宇宙也在运动着，是吧？一切都这样，都是在运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不是讲嘛，说天时地利人和呢？说不同的天时呢，可能就可以给我们常人社会来带来不同的社会状态。可能在它漫长的这个在这个宇宙空间的这个旅行当中啊，可能就遭受别的星球的打击啊，是吧？遇到其他的一些灾难啊，使我们人类啊处于灭绝状态呀、啊。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啊，这里也不是讲什么迷信，是吧？这个我刚才说了，我说我们从经书中啊也能够找到一些论述。释迦牟尼早年呢谈到过这样的事情，他说讲呢，他说在他之前呢还有许许多多佛的修炼过程，都是多少亿劫之前就修成了。他也谈到了他在多少亿劫之前也就得到，是吧？都谈到了这些问题。佛教中还有七祖啊，还有其他佛的这个说法，这个数字都是很庞大的。他的一个劫呀就是多少亿年，可是他讲了有多少亿劫，是吧？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啊，非常庞大的数字。如果它是真的呢，那么它就和我们所说的这种史前文化学说呀就能够吻合得上，是吧？那么如果要是真的，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在社会上所流传的那些个气功，是不是就有当时那些个大觉者所修炼过的东西呢？你要叫我回答呀，那我说就是肯定的，是吧？就是那么回事，是吧？当然我们通过功能去查呢，我们发现呢，这个人类经过81次这样的毁灭性的，是吧？这个打击，有少数的人呢活下来，不是局部的，我说整个人类社会出来这样的状态。再往前查那个影像就不清楚，是吧？只能查到81次。我们往后这个，因为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啊，我跟大家讲，是吧？站在我们这个气功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们认定为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情况。当然也不只是我们在讲了，因为科学家，今天的科学家已经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了，是吧？我告诉大家呢，也就是说啊，这个气功呢它是一种史前文化，是吧？而且呢有许许多多功法呢是一些个啊真正的属于久远年代留下来的一些正传功法。大家知道人们讲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呀七七49天开悟了，是吧？创出了戒定慧这一法门。其实呢 他是叫常人理解说创出了戒定慧那一方面，他只是在那一瞬间呢想起来他以前所修炼过的东西拿出来传人。所以我这里谈到一个问题，顺便讲一下，有许多气功师啊是假的，有许多人呢创编出一些东西想要当气功师，他以为气功就是这么点东西了，他也想当气功师，是吧？害人害己，当然也你自己不知道啊气功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你才这样干的。我刚才呢只是谈到了这个气功的它的久远历史，还不只是气功是史前文化。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太极呀、八卦呀、河图啊、洛书啊、周易啊，都是一种史前文化，是吧？都是史前文化。这个至于说常人怎么去那个人研究周易呀、那是常人怎么去研究，是吧？常人在常人的角度啊，他我说他永远也研究不明白，可是呢他作为一种文化他去研究好了，常人就是那个状态，是吧？这个刚才呢我谈到这个气功啊是一种史前文化，那么既然它有这么久远的这个年代的历史呢，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啊，有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会流传这么长时间，它是干什么的呢？这里边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是属于佛家气功，那么佛家气功最终的目的是干什么呢？修佛。有人想了说你真敢讲，我说没啥不敢讲的，那个佛呀不是迷信，是吧？不是迷信，你不信你翻一翻词典，这个佛呢本来是印度文化，是古代的梵语，传入我们中国的时候呢是两个字叫做佛陀，也有把它译作浮屠的。后来呢在流传过程当中啊，我们中国人呢就逐渐的叫来叫去的就把它叫白了，省略了那个陀字，而只叫成佛啊，就把它叫成佛了。如果把它翻译成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经过修炼觉悟了的人，也叫做觉者。大家想一想啊，练气功我们别说往高层次上修炼那些高深的东西，最起码作为常人知道可以通过特异这个气功的修炼开发人的特异功能，是吧？会出现很多功能，当你的功能啊出现很多功能的时候，而且运用自如的时候，你想一想你是个常人吗？你已经不能和常人一样了，别人动手动脚做不来的事情啊，你坐在那里啊不动手不动脚就能做得来，你能够和常人一样吗？是吧？你的我们练功人讲开天目，这个天目在世界上有六种功能被功能啊被公认的其中之一，是吧？天目开到很高层次上，不只是透视人体的问题，它可以突破我们这个空间，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看到宇宙中真正的那个理。你想一想，到那个时候，你还不是个觉者吗？通过修炼觉悟了的人，你还不是在高空高境界中修炼的一个人吗？翻译成印度话就叫做佛啊，或者是佛陀啊。他有什么迷信的呢？没有什么迷信的。我们佛家气功的最终目的就是修这个。至于说神来神去的，大家想一想，在我们古代人呢很落后的情况下，这个人一旦出现功能的时候，他不动手不动脚可以做出一些个神迹来。大家想一想啊，那个时候文化比较落后，人们就会说他是神，是不是这样？可是他还是个人，是吧？那道家气功呢，那就想修成真人，那说白了还是跟佛的意思是一样的，是吧？这就是气功修炼的最终的真正目的。当然了，你要想啊，一个人想修炼到这么高层次当中去，说我就想把它作为一种常人的技能那么去练，绝对不能行的。这就是我们多年来练气功所长不上去的原因，一会儿我就谈这个关键的问题，是吧？我先讲这个气功，是吧？那么既然这个气功啊它是干这个用的，那么为什么把它叫做气功呢？我也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呢它也不叫做气功。那为什么现在叫做气功呢？这是现在的气功师们呢起出一个 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思想意识的一个现代的名词。所以有些气功，有些这个研究人体科学的，是吧，搞一些个这个气功研究的人呐，还研究这个气功的来源，这个名词如何如何，他一上来就搞偏了，只不过是现代的一个名词。这个气功大家知道，在佛教中它是不承认的，在其他宗教中啊，它也不被承认。为什么呢？就因为它有了气功这个名字，在中国古代没有。其实它不叫气功，它叫做什么呢？它叫做修炼。大家想一想啊，佛教是不是修炼？其他宗教中的修炼方法是不是叫修炼？都是一回事。正因为它叫了气功，才不被他们所认识，是吧？而且呢，气功师们所传出的东西也都是在祛病健身那一层之中传，也不涉及到高层次的修炼的问题。尽管你有这个想法，你不得法，是吧？没有师傅带你，你根本就修不上来的。一会儿我给你讲这个问题啊，很关键的，是吧？所以这个气功啊，它也不叫做气功，是吧？为什么起个气功这个名词呢？因为气功在社会上普及啊，已经有20来年的历史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大面积普及了。大家想一想，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啊，那个极左思潮可是很严重的啊。那时候讲破四旧的，你想要传气功，你把它原那个气功，咱们别讲它史前文化叫什么名了，在我们现代这期文化过程当中，文明历史时期当中，它经过了封建社会的流传，所以往往它都带着一个很深的封建色彩的名字。没有就是与宗教有关系的还带有一个很浓的封建这个宗教色彩的名字，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你传出来试一试，尽管有些气功师啊，目的是好的，想要为人做好事，去病健身，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啊，是吧，都有一个好身体，更好的为四化建设服务，也不行，他极左，是吧？你毕竟你叫了这个名儿，你没等传就得揍你了，是吧？我们那个有很多人从那个时期过来的，是吧？想起那时候的事情还不寒而栗呢。你毕竟你叫着这个名字，我给你说出来，什么修佛大法、修道大法、九转金丹术啊，什么金刚参罗汉法，都这个。你不信你叫一叫试试啊，保证你没准叫拿去，是吧？先站凳子挂上牌，先批判一盘。所以人们呢就起出这么一个名字，这个气功师啊就起出一个符合现代人思想意识这么一个名字，是吧？不容易被扣帽，是这样把它传出来的，是吧？目的还是好的，是吧？想要使人呢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呀，是吧？这个我刚才谈的这个气功啊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吧？当然这个气功它是干这个用的，你想一想啊，它在它最低层次上，它要想达到那么高的层次上，把人有这么大的神通本事的时候，他的身体必须得先来一个大净化，不净化那么他就升不上来，是不是？根本就不可能够升华上来的。所以呢他就在祛病健身上就显示出他的奇效来了。有许多疑难病症啊，医院里诊断不出来的，医院诊断出来也治不了的，是吧？到气功这儿啊都得到了一些个医治啊，是吧？甚至得到了一定的康复啊，是吧？这些事情呢都是有目共睹的，是吧？我也不用过多的去讲。这个我刚才啊谈到了这个气功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在高层更对气功的认识，是吧？这也是一般气功师所不讲的，也讲不到的东西。下面呢我们就讲一讲，我们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练功来的，我们就讲一讲为什么你长期练功而不得功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为什么长期想要往高层次修炼你却上不去，老在气这个层次中徘徊。有人跟我讲啊，说我解放前就在练了，到现在我也没上去，是吧？为什么呢？不得法，你在气中徘徊一生都出不去，是吧？下面我就讲一讲这个问题。人修炼上不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 不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第二个就是不知道注重心性的修炼，升不上来。我先讲第一个问题，是吧？我们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不能够使你修炼的问题。大家知道啊，你在低层次上去病健身的时候，气功师给你讲那些个理论呢、啊，安顶摄炉采药炼丹，这个脉呀怎么开呀，那个穴怎么开呀，怎么炼这个丹呢、啊？人们君君的落道的在谈，有的人呢、啊，各门各派真是学了不少东西，他以为气功就是这些东西了，都是去病健身那一层次中的东西。你把着这些东西往高层次上修炼呢，你根本就修不上去，是吧？高层次中想修炼呢，它有高层次中的法指导你修炼的，你还用低层次的法指导你修炼，你根本就修不练不上来的。说白了吧，就像这个人呢，上小学，小学的课本读完了，他想上大学，他还捧着他的小学课本坐在大学的教室里，你还是个小学生，他指导不了你在大学里读书。说有的人呢，说我这个学的很多了，是吧？我这个什么佛家的、道家的、奇门功法，我这民间气功各门各派的啥，我这个学的太多了，结账拿交一箩子。我说你还是啥也不是，你比别人更可怜，你遭了不少钱不说呀，你把自己身体完全搞乱了，是吧？各种信息都在干扰你，你想修这个信息干扰，那些信息干扰，牵扯到各门各派的事情，你注定了你这一辈子根本就修不上去。但是你不要紧，你不要害怕，在这里面你想真正修炼，我们都要给你捋顺的，也唯有我在做这件事情。这个也就是说呢，你学的再多，我们举个例子，就是你把这个美国的小学课本学了，是吧？苏联的小这个日本的小学课本学了，台湾的小学课本学了，中国的小学课本学了，你还是个小学生，是吧？就是这个意思。你学的再多也没有用，都是低层次去病健身那一层次中的理论。你在我这里学习呀、啊，你还得把它都倒出去，你还绝对不能够用他那种你自己所知道那些个观念呢、啊、来衡量我这个东西，也不能用这些观念往里边套。你赶快把它倒出去。我是结合到现代人体科学讲的再明白不过的，我们老学员是知道这一点的，是吧？我给你讲得很清楚的会，我用最浅白的语言叫你明白，因为我们要对你负责任。真正往高层次的修炼，对你不负责任就等于欺骗害你，真是害你，是吧？这个也就是说呢，你要想往高层次的修炼呢，那么你就得有高层次中的法来指导你修炼。我谈到这个法的问题，我还得解释解释呢。这个我们在座的可能有居士，有寺院中的居士，可能有，是吧？对这个禅宗很感兴趣。上一次我们在大连办班的时候，就有人提了一个条子，是吧？不要讲法了，讲什么法呀？是吧？没法可讲，讲出来就不是法。这完全是禅宗的理论，而禅宗在历史上是一直被争议的，对它一直有争议的。是吧？我们就说一说禅宗。禅宗的理论呢，在过去历代修这个其他法门的，都把它称作叫做钻牛角尖儿。什么意思呢？达摩自己也知道，他说他只能传六代，六代以后几百年来呀、啊，到今天为止啊，早就不存在禅宗的这个东西了。可是现在那个有的人还打着禅宗的旗号啊，在传，他已经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是吧？你到他那个寺院中去修炼呢，你要是问他的法你不明白，你问他，他是会上去就给你一棒子，叫棒喝。什么意思啊？你不能问，没有法给你讲，你就自己悟。大家想一想，我是个修炼的人，什么都不知道，我坐在这儿，我怎么修啊？你不给我讲啊？你最起码你得告诉我怎么修吧，告诉你修的方法，不就是法吗？这一层怎么修，那一层怎么修，你得告诉人家。就说呢，禅宗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啊，他已经没他这个理屈词穷了，已经没有到尽头了，已经。所以现在还有人抱着禅宗的那个理论，你简直在胡闹一样。到六祖那就没有了，你怎么还抱着禅宗的理论呢？我讲实际上这个达摩就是钻牛角尖，他开始钻的时候他觉得挺宽敞的啊，二祖还凑合，三祖吧 还对付事儿。到四主已经不宽松了，到五主就快到头了，到六主就钻到牛角尖的头上，再也没啥可钻的，所以他只能够传六代就没了，是吧？我为什么他讲他那个穿牛角尖呢？因为这也不只是我讲，在佛教中一直就说他钻牛角尖，算达摩钻牛角尖。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有这样一句话叫低层次上的人呢，很难知道高层次中大觉者的心态和他所说出的话的真正含义。释迦牟尼啊，在他49年的传法中讲过两句话，一个是法无定法，到了晚年呢，涅槃的前夕，他讲了一句话，说我这一生中什么法都没有讲。这两句话就被禅宗达摩给误邪了，误歪了。所以达摩呢，因为他也是这个，为什么把他称作是佛门的呢？因为他按照一辈儿辈儿传下来的，他算第28代释迦牟尼弟子，不然他这个宗义啊，完全是和道教那个无的理论很相似。这个释迦牟尼讲那个话根本就不是什么没有法的意思，他现在这个禅宗把它理解成没有法了，法无定法就是没有法，讲出来就不是法。其实我告诉大家呀，释迦牟尼啊，在他49年的传法当中啊，他都是在自己也在不断的升华，不断的提高自己。他不是在菩提树下一下子就开工达到了如来那个层次的，他是逐渐的修炼传法，逐渐最后一步才达到如来那个层次的。如来是一个佛法的层次体现，修炼层次。也就是说呢，他在讲法过程中啊，他发现一个问题。他说我以前前些年讲过的法呀，按照他今天所讲的法怎么都发生了，是吧？意思都反了，不对了，讲的都是错的。等他再提高上去啊，他发现刚刚讲过的法又错了。等他以后再提高，他发现呢，讲过的法呀，低层次讲的法都是错的。一个层次提高上去就发现下面是错的，再提高又发现下面是错的。他不断的这样提高，不断这样升华，他就看到了一个东西。他说这个法呀，是吧，法无定法。他就说每一层次中的法呀都不是宇宙中的绝对真理，他讲的是这个含义。可是那一层的法在这一层次之中，却是这一层次中的理，却是这一层次中能够起到指导作用。所以他讲个法无定法。最后晚年还讲了一句话，说我一生中什么法都没有讲，这个禅宗抓到这句话简直就没有法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含义。我们一般人知道啊，如来的一个层次啊，常人只允许知道如来佛，再高的佛就不准知道。其实呢，佛法无边，那个如来的层次只是无边佛法中的一个小小层次，是一个非常小的层次。因为在佛，在如来以下都不能算作佛，而它就是佛的最低层次。所以呢，它达到如来这样一个层次的时候呢，他都没有看到这无边宇宙最终的理是什么，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一生中什么法都没有讲，意思告诉后人，他是对后人负责，不要把我讲过的东西当作绝对的真理，那么你要当作这个宇宙中的绝对真理，你就被这个理给限制住了，就是错的。他是这个意思。因为无边大法全凭人这个心去修，你不要限制在我这个认识之中。可是禅宗却去那么理解了，说这个法没有了，讲就没有法了，所以这个达摩西来一字无他也不讲，啊，全凭人悟。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来学什么？今天我要我们讲说，我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往高层次上修炼，不给你讲高层次中的理论，你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修炼。这也就是说呢，是吧，我们要想往高层次上去修炼，你就得听高层次中的法。在道家就讲叫得听师傅讲道。我们很多人在气功界修炼呢，已经啊习惯于那种气功师啊，是吧，给你简单的讲一讲，然后发发信息啊，开始教你功，完了稀里糊涂下去一个班结束。
人们都以为这就是气功了，就认为这是气功的全部了，特别是参加过许多班的人也样，那个人认为啊，这就是气功全部了，它只是最低层次最低层次的东西，还算不上修炼，只是去病健身顺便打几个基础，是吧？这个我刚才讲了，这是我们的
我这个劲儿太大了啊！好了，这个我刚才谈到的问题啊，是一个问题啊，是我们不掌功的一个问题，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不能够指导你修炼。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不知道修炼自心性。道家呀讲纵格，可是呢他说的这个范围太小了。我们所讲的心性包括什么呢？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德的范围，包括人的忍耐力，包括吃苦啊，包括吃苦，包括舍去常人中那些个不好的心、不好的欲望和执着心，是吧？这个还有呢，这个其他呀，这个放弃一些不好的东西啊，增强的悟性，这个东西啊，我们讲过，整个概括到我们所讲的这个心性范围之内的东西，是吧？包括了这个心性，是吧？这是我们心性要讲的东西。人要是不注重心性的修炼，他根本就不可能升华上来的。我们许多人练气功啊，都这样想啊，这个气功是特异功能啊，哎呀，这个厉害，这个高招，我怎么就练不出来呀？有人就直奔这个东西在练，你越练越没有。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它超出常人的这个层次的范围了。那么它是一种超常的东西，既然是一种超常的东西，它就有超常的理跟着了，就不是常人的理了。常人的理呀，可以把任何东西作为一种技能去学、去追求、去搞，而超常的理就不行了，超出我们常人这个层次的一切理都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呢，你去求反倒得不到，那么怎么能得到呢？你有愿望，这是第一的，当然你得有这个愿望，没这个愿望还不行。你有这个愿望，你在修炼过程当中啊，你不能把它当成一种常人的技能去求，是吧？有的人还想呢，我参加哪个学习班，找到哪个高级气功师长，哎，传我点高招，我这功就上去了，或者我给气功师点钱，多给点钱就教我点高招上去。有的人呢、是抱着这个目的，钱也冤枉钱也花了，是吧？全国到处找名师啊，也找了不老少，劳民伤财，啥也没得到，是吧？那个名师呢，可不，那个有名的名可不一定是真正明白的名啊。再说了，人家不是，是吧？都是在传祛病健身的东西，他也没有往高层次上传。我告诉大家呢，说你不能够把这些东西啊，作为一种啊常人的技能向外去求。向外去啊，得到点什么高招就长上来了。你要叫我来看呢，我说这种想法呀，作为一个修道的人看，简直就是太可笑了，是吧？练功呢，要想修炼上去，得向自己的心里去找，向内去修，而不能向外去求，这可是个绝对的真理。也就是说呢，道家讲重德，我们佛家讲注重心性的修炼，你才能长高功的，你才能提高上来的，是吧？有人说了，你讲这个心性方面的修炼和这个重德，那不是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啊，人的思想境界中的东西啊，它和我们练出这个物质上的这个功有什么共同之处啊？有什么可沟通的呢？我告诉大家呀，不像你所认识的那样，我们在 在我们人类社会啊，思想界一直在争论着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即使我告诉你它是一性的东西，是统一的，精神和物质是统一的。因为呢，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科学家搞人体科学也好，现在的科学家也好，已经知道了人的大脑思维是一种存在的能量，发出的是一种能量，而这种能量的发出，他认为像电波一样，就像我们收音机那个电波一样的东西。既然你承认它发出了一种东西，它就是物质存在的吧？是不是物质？那么是物质，它是不是人的思想发出来的？是不是精神？我就讲它就是一性的东西，是不是？我们老是把它分割来看。我刚才讲了，你要想升华上来，你就必须得修炼你的心性。修炼你的心性干什么呢？我们这个宇宙啊，在极高极高层次中啊，可以看到有一种东西存在。这种东西呢，可以把它说成是宇宙的特性啊，或者是宇宙的精神也好，我们就叫它宇宙的特性，是吧？举个例子说吧，就像人一样，这个人呢，光有你这个身体啊，摆在那块就是一块肉啊，啥也不是。你必须得有，你看那个太平房里放的就是一块块肉，你得有你的脾气秉性特性存在，有你的元神存在，你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带有自我个性的人。这个宇宙也是一样，它有我们所认识到的银河系啊、星星啊，是吧？这个一切水啊、生命啊、物质啊，这是我们这个宇宙中的物质存在的东西。可是呢，它同时还存在着一种啊，是吧？特性，也就是精神方面的东西，特性上的。你说精神方面的东西，我们这里叫它特性比较恰如其分，是吧？这种特性呢，讲起来呢很大，这个法呀像金字塔一样堵起来，越下面越大，到越高越简单，是吧？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起来，这个特性就叫做真善人，那可不是真善美，常人中追求的东西啊，真善人。这个真可不是我们常人一般认识的那个真啊，真善人。这个真善人的特性啊，它起到在宇宙中啊弥漫着整个宇宙，任何一种物质空气的微粒中都有它，任何这个说咱们说这个地木头啊土地石头钢铁是吧，任何物质中只要它是宇宙中的物质，它就存在着这种真善人的特性。我们常人感觉不到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常人整个就在常人的一个层次面上。这个宇宙的生命不只是我们人类，人类只存在在一个层次面上，你体察不出来它的制约力量，也体察不出来它的存在形式。当你要升华上来的时候，你说我要提高上来，提高到一个超出常人状态的，你出了特异功能了，你功长上来了，你得到了常人得不到的东西，你不就是超出常人了吗？你超出常人这个层次面之后，你要想得到这些东西，那么你就必须得重德啊，你就必须得重视心性的修炼，你才能升华上来的。举个例子跟大家说，是吧？就像这个瓶子里啊，装满了水，咱别说装满了水了，说这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我们人还不是一样吗？是吧？我们人还不是一样吗？我这弓打太大了，打出来的弓啊。我们人还不是一样吗？我刚才讲了，说这个瓶子里呀、啊，装满了脏东西，你拧得再紧呐、啊，把它封得再严，你扔到水里它就沉到底。一沉到底，你把这个脏东西倒出一点儿，你盖上它，扔到水里它就飘上了一点儿，倒出一点儿飘上一点儿，倒出一点儿飘上一点儿，你全部倒进它，它就完全升华上来了，你摁都摁不下去。这个真善忍的特性就起到了这样一种制约力量。我们人还不是这样吗？人呐、啊，我们讲与人的原型是不灭的，在你生前也好啊，在你这次人类的生命的长河当中也好啊，
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你会造出一种啊物质来，这种物质叫做业力，我们这里把它叫做业力，佛教中把它叫做恶业，它是一种有形的黑色物质存在于另外的空间，你的身体周围，它可起的作用很大。你这些东西不转化了，不把它付出，把它转化成白色物质，那种白色物质就是德。你要不把它转化了，其实呢你是往后退，与理背离宇宙的特性是越来越远。我们今天讲开发特异功能，其实什么特异功能，那都是人的先天本能，就是因为你离宇宙的特性越来越远，你先天的本能就失去的越来越多，是吧？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人呢，你想要自己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满足自己的愿望的时候，都是你的私利，你就会造些业力，你就是会做些不好的事情。你得到了，可能就有的人得不到，你就占了别人的东西了，你就可能造些业力。这样一来呢，这个人呢，他的思想呢，久而久之也会变得很不好，存在一种啊有形的东西可以看得见。你不把你这种思想啊在修炼过程中把它排斥掉，把它消掉，你不把你身上的业力转化掉，你这个人呢，就像我讲这个黑东西啊，你的瓶子里你不把它倒出去，你根本就升华不上来的。我讲了，我说修炼心性，大家想一想，这不是很关键的吗？你不修炼心性，你的功能上来吗？我还可以告诉你啊，大家知道什么功最珍贵呀？人往高层次上修炼的层次多高，功力大小的功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功，这个功不长上来，身体的一切变化都跟不上来。大家想一想啊，有许多人在练气功当中啊，他把它当作常人的技能气球啊。我告诉你啊，你不但走错了，那个功啊根本就不是练出来的，就我刚才说的这种功根本就不是练出来的。那有人可能想了，说你这个话讲的简直和几位的气功师都不一样了。对，不一样。我告诉你啊，有几位假气功师，真气功师传功的时候呢讲的是祛病健身，没有讲真正的东西，假气功师也不知道，也跟着这么是跟这么忽悠，是吧？结果弄得现在都是这样。大家知道修炼那个两个字，修炼界有两个字叫做修炼，往往那个人呢以为那个修啊是那个修炼的那个炼字的修辞呢。我告诉你啊，它可是极其关键的，它摆在第一位，它是决定一个人层次高低功力大小的东西，全凭修炼人的心性所修出来的。我就给你讲一讲他修炼的全过程啊，我就给你讲一讲啊他修炼的全过程。那么他是怎么修出来的呢？啊，修他怎么就能长功呢？这个宇宙中呢有个特性叫做真善人，我可以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这个真善人呢，道家练功呢主要就悟了这个真啊，主要就悟了这个真。练真呢，说练真呢，这个说真话呀，办真事啊，做真人呢，这个修真养性，返本归真，最后做真人。道家练功啊，主要就在这个真上下功夫了。所以呢，他生出3600法门来，在边缘上都是小道修炼，什么讲啊、算卦呀、看个风水呀、刷这个学学周易呀，这都是小道修炼的，不能修命。不是修炼大道，什么也不是，是吧？驱个邪啊，这个东西。佛家呢，主要修善，真善忍的善。这个善呢，因为佛家修善了，但是道家修真呢，他这个人也有，是吧？他善也有，但重点落在真上去修。佛家重点落在善上去修。所以他修善呢，可以生出大慈悲心来，一有了慈悲心呢，看别人呢都苦，所以他就有了普度众生的愿望，这一下子吐出的法就大了，84000法门。 边缘上还是小法小道。
这个我刚才讲啊，我说作为一个人，大家知道啊，衡量一个好坏的人的标准呢、啊，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想要往高层次修炼，衡量你的标准就是唯有这个真善忍的特性，是衡量好坏的标准。说有人呢、啊、想修炼，说讲什么心性啊，我这心性不错，我在单位里啊人家都说我好，我自己也不错。我告诉你啊，你听我讲完课呀你就知道了，你远去了。你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你啊，那不行。人类社会的大滑坡，唯利是图，世风日下，道德水准已经相当低下了，是吧？现在用钱什么的坏事都可以干，就到了这一步呢。咱们说什么这个性开放啊，什么这个同性恋啊，什么吸毒啊，一切这个败坏的东西都来了。人类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道德，不是吧？已经道德已经相当败坏了，你还用常人那个水平来衡量你，道德已经道德的水准已经相当低了，是吧？衡量不出来你的好和坏了，水准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人呢、啊、在做坏事呢，你告诉他你说做坏事呢，他都不相信的，他真的不相信，因为衡量好坏人的标准都扭曲了嘛。所以我讲了，你要想修炼呢，就必须得用宇宙的特性来衡量你。作为一个常人，同化就是顺应这个宇宙特性，真善忍的特性，他是个好人，真正的好人。所以有的人呢、啊，你在单位里头，在社会上，人家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正是好。有的人呢、啊，人家老说他坏，我告诉你说，你可并不一定真正是坏。只有这个宇宙的特性，它是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顺应这个特性才是真正的好人，背离这个特性的那是真正的坏人。而同化于这个特性的人呢、啊，那就是个得道者。这个理就这么简单。这个我刚才讲了，我说呢，不同化这个，我说不这个修炼心性啊，这个人呢、啊、他就修不上来。我还可以跟你讲，把它具体分解下来跟你讲，人修炼心性怎么长的这个功。我刚才不谈到了，我说功不是长的吗？不是修出来的吗？是吧？那是怎么得来的呢？我说修出来的。那怎么修的呢？我就给你分解下来，把这个具体功的掌化掌功的过程给你讲出来。这个我们得首先谈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大家知道啊，我刚才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另外的空间里啊，我们也有身体存在的形式。我明天讲这个问题，就是另外空间的一个学说。在另外空间你有身体存在，而且在不同的空间你都有身体存在的不同空间的形式。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告诉你啊，什么是另外的空间。我现在可以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大家知道我们身体啊有分子，肉的最大成细胞吧，我们可以用显微镜看见细胞，细胞构成细胞的分子，把分子啊、质子啊、原子啊、原子核啊，再往下追查下去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现在物理学研究啊，到最小的一步叫夸克吧，是夸克是吧？到了这一步，可是到了这一步用显微镜已经看不见，只能知道从理论上知道它的存在形式。我告诉大家呀，我们的科学家只能知道在显微镜下观察到它的一个点，说分子存在的一个点，它的形态，它的构成，原子存在的一个点，原子核分裂它的过程，我们只能够认识到它的一个点。大家想一想，我们如果要是能够有这样的仪器，能够认识到分子所存在的这一个成分链，质子存在的一个成分链，原子存在的一个成分链，原子核存在的一个成分链，那就是不同的空间。大家想一想啊，我们讲了说人死了，我们为什么在气功界讲说人有元神没有死呢？人真的没有死。我这里不是跟你讲迷信，我都用科学道理给你讲出来。大家想一想，我们人的身体细胞往下追查出来的去，也是存在着原子核的吧？是有原子核的吧？在极微的下有吧？
而他是全身都是在机关下布满了身体的吧。大家想一想，那个原子核怎么能够随着你人一咽气他也跟着死了呢，是吧？那个原子核怎么能够使常人那个火葬场那个火使它分裂呢，能把它烧没了呢？你用常人那个火，就是现在这个火，那么大温度的火去烧那个原子核，你不会使它原子发生分裂，发生那个原子分裂，它温度不够。大家知道啊，那个原子核分裂得在强大的撞击下，强大的热量撞击下才能使它分裂的。你炼人炉就能把人的身体那个最小的温分那个原子核就给烧没了。如果真能够把它烧分裂了，那么就是核爆炸。别说一个炼人炉给它崩了，可能这一个城市都得崩没了。人身体有这么大的，它就有那么多的原子核存在，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讲人死了，在各层，它只不过是最大的一层空间中我们所认识到的那种物质细胞去掉了，而在另外空间里存在的那个更小的物质细胞根本就没有死掉，是不是？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我就讲了，在各层空间，因为它也存在着各层空间存在的形式，它也和你的身体存在是一个形态，所以我们讲了，是吧？当然它也是另外空间里身体存在的形式啊。你身体存在的一个场里边流出的东西，在另外空间也有这么一个场，可是里边场的物质是不一样。我刚才所谈到的那个黑色物质夜里就是存在着一个特殊空间中的那个场中，我们常人看不到它在另外空间的存在，可是它也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物质存在，这种物质也是不灭的。其实宇宙中一切物质都是不灭的，说人把这个物质销毁到真空状态，那个真空都是物质，是吧？我们在低微观下看到这个问题，以后我还要给大家逐渐的往下讲，我们在微观下看到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谈到呢，当人呢这个要想修炼的时候呢，在你空间场范围之内存在着一个黑色的场和白色的场，这两种场在一个空间中存在，它的多少，它的比例，就决定了一个人的根基好和坏。白色物质多的人就是多多，就说这个人好；黑色物质多就是这个人业力大，这个人就是不好。过去不是讲啊，师傅找徒弟，不是徒弟找师傅，过去讲历代单传这种功法吗？就是这个意思，说他要看哪个徒弟身上带的东西好，带的德多，这德的这种物质多，他才教他的。这种人物性好，容易教，也可以长高功。因为德它是白色物质，做好事吃了苦才得到的，而黑色物质呢是做坏事得到的。给大家举个例子，说这个德呀、怎么得到的？我们在常人社会中啊，说这个人做好事做坏事，是吧？举最简单的例子，说这个人打人，这个人打人呢，他出拳一打人的时候啊，给对方一拳，好，就随着他这一拳的发出，我们这个宇宙中从真善忍的特性派生出了一个理，叫做不施者不得。你要想得，你就得施。我们今天坐着听课的人也是一样，所以你要想得呢，你就得施。你光想得你不施不行，怎么办？做坏事的人你不想施，强化的施，你这个空间不施，从另外的空间里叫你施。所以呢，就随着这个人做坏事发出这一拳的时候啊，从他自己空间范围之内那个德的那个白色物质场中就飞走一块德，就落给对方人了，就落给被打的一方。他打人他属于占有的一方啊，他算得到的一方啊，得了便宜了。被打的人格受到侮辱啊，他属于失去的一方，他难受啊，所以他属于失去的一方。那么他要想强得，那么他就强失。宇宙的特性就作为一种载体，你不施强化你施，所以他随着一拳打出的时候，就从他身体上有一块德就给人家了，打多重就落给人家多大，就是这么转化的。可是那个人也是常人，他想，他说你平白无故打我一拳啊，你打我一拳我得打你一拳，挥手给他一拳，好，他把他打过来这块德一下又打回去了。啊，就这么个转化过程。他可能还讲呢，他说你打我一拳我得打你两拳，挥手多给一拳，好，从自身又飞走一块德给他。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我们给你讲白了，是吧？都给你讲到底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么一种转化过程。还不止这些，我们有许多搞服务行业的，是吧？瞪人呐，是吧？骂人呐，说这个难听话呀，是吧？很刻薄的语言呐，都会失德。你做的坏事多大，就会失去多大的德。我们在长安社会中啊，有许多人通过不正当关系搞不正之风，窃取别人的利益的时候，你以为那个利益是你的，你通过不正之风去把它搞到手了，如果它不属于你的，你得失多大的德，那德失的可相当大呀，那得给他相当大的回报，你的德得洗上，是吧？那简直给的太大了。那么这个德有什么用呢？大家知道佛教中怎么讲吧，我们这里是吧可以说一说佛教中的例子，当然这是佛教中讲的啊。佛教中说呀，说人呢，说能够当官发财呀，下一辈子就是因为他有了德，这一辈子能当官发财，因为他上一辈子积了德。说他为什么呢？他讲这个德是一种啊，就像一种这个流通，就像这货币流通似的，能换东西。他是想给官，他有德，给一大块德换来的。他想得钱，他有的是德，他用这个德换来的，就是这个意思。说这个过去老人讲啊，说没有德了，这个人下辈子就得要饭去了，要饭可能还要不上呢，他没有德换来的，就讲这个意思。这是宗教中谈这个意思。我们这里呢讲什么呢？我这里跟大家讲啊，我们练功人要的德干什么呢？是长功的，是吧？我们的这个德呀是长功用的。大家想一想啊，既然它是长功的这么关键的东西，你不要看别人一举一动，我在这里讲课听我的，这个危重病人我们这里都不收的啊，这里是传法传功也不治病，危重病人赶快离场啊！出现一切问题我们不负责任，我这里事先强调这个问题啊，你根本就不可能修道了。这个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我们讲你既然呢这个德呢这么主要，在我们练功人怎么办呢？我们练功人需要干什么呢？大家注意听，我今天讲的话都是非常关键的，你过后你记不住，可能影响你整个练功，不要受任何的干扰，任何形式的干扰都不是偶然的，你要注意了。就是不让你得法，末法时期人得法都是很难的，你害怕。注意了啊，我们要这个德干什么呢？我们要这个德是长功的，因为这个德可以直接演化成功。我刚才不讲了吗？我说功不是练出来的，是修出来的。怎么修的？你自己的心同化了宇宙的特性，是吧？你自己的这个功就可以啊，你自己这个德就可以演化成功。怎么演化？有一句话叫做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所以有人说讲了，说安顶射炉坦要炼丹，是吧？他练得挺好，我告诉你哪样都不是你做的，你根本就做不来。你只是有这个愿望，而真正做这件事情的是师父，或者是那个另外空间里的高级生命给你做的，你自己根本什么都做不了。你常人之手，常人的意念，你能做的这些事情根本就做不来，所以全是师父做的。师父做的也算是你练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渡人是不讲究条件的，是不记名的，不求报的，是无代价无条件的，所以也就你有这个愿望就很可贵了，就可以无条件的帮你，就算你修出来的。所以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啊，看你往高层次修炼的时候，会给你一个功，叫做长功的功。而这个长功的功呢，也可以说它是一种长功的功能。因为人的德在身体的体外呀，也不像我们过去认识的这个功啊，在体内里生成，可不是这样的。一会儿我就讲这个问题。因为这人的德在体外呀，所以他长功的时候呢，会螺旋的。这个长功的功啊，螺旋式的在你体外把你这个德变成功，螺旋的是向外向上涨，它给你演化成的功啊就往上涨，往上涨，最后涨到头顶之后 形成一根弓柱。你这个人有多高的弓啊，达到那个层次了，一看就看见了你有多高的弓柱，你的层次在哪儿，一眼就瞅见了你的弓柱在哪儿，那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层次高低、功力大小，是吧？都在那带着你，看得很清楚。这就是这个主题，是吧？它是完全靠德演化出来的东西，可不是什么练出来的，啊，不是什么练出来的，完全是靠人在修炼过程中同化了宇宙的特性，是吧？然后你的德才能演化成功。你不同化宇宙的特性，宇宙的特性制约着你，你演化功这个功它就演化不了，它就不好使。而且呢，你的心性也是有标准的，当你放弃了很多不好的想法的时候，你头顶啊会长出一个类似弓柱的那么一个东西，是吧？类似弓柱这个东西，可是它是有刻度的，有尺度的，往上长，它就代表着一个人的心性多高。也就是说呢，他的心性多高，他的功度多高，他这个尺度长多高，他的功度长多高。所以我告诉大家一句真话，你的心性多高，你的功长多高，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你的功度就会长多高，是吧？这就是我们这个德呀所演化的功，它和你啊这个心性的修炼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你不修炼心性，宇宙特性制约着你，不让你长上来。你修炼这个特性了，同化宇宙特性了，不好的思想排出去了，你的练苦练功吃苦了付出了，你的黑色物质啊也能转化成德。而德这种物质呢，又能够随着你的思想境界的升华，它把不好的东西往出倒的时候，它也会演化成功，不断的往上升，就是这样一种转化关系，是吧？这个刚才我所谈到的就是我们长期练功啊为什么不长功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你没有注重心性的修炼而不能长功。刚才我还谈到一个问题，有的气功师讲了，说怎么跟你讲的不一样啊？他讲啊，等射出采药炼丹，那个丹呐、啊、练的越能量越大了，他就是功了，这就是啊发的功都从那里发出来的。我告诉大家呀，那是误入歧途。小道修炼呢，总是摸不着边儿。中国古代历代都有小道流传，到今天它可并不一定是真理。糟粕的东西啊，从古代到今天都有，误入歧途的东西啊总是有的。因为我告诉大家呀，那个丹啥也不是，为什么要存丹呢？这个丹啊不是人练功的所有的能量的基础，它只是一少少部分。干什么用呢？大家知道练功可以啊练出一些个特异功能来，而这些功能啊都要给你锁在，每个人练功不可能把你的功能都给你拿出来给你使啊，根本就不可能的。人的层次很高的时候，功能也会被加强到很强啊，被你这个层次高低的功加强了很强，到那个时候把握不住心性啊，一动就会翻天覆地的，你就会做出大坏事的，一掉到底的。所以一般的师傅保证你修炼都要给你锁上了再不让你出来的，除非在深山老林里修炼的永远不出世，这可以，它都是有功能的。而在常人中修炼是不允许这样的，在寺院中都不行。所以呢，修出了一个给你锁上一个，修出了一个锁上一个。但是呢，有的人呢能够保证一定的这个心态把握得住，有些小功能给你使，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气功是有功能，是吧？而大功能是不给使，所以都锁起来。那个丹干什么用啊？那个丹呢、啊，就是当你练功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在那一瞬间它要爆炸。和尚大家知道，百年之后圆寂之前呢、啊，那个和尚临死之前都是开悟的，真正修炼的和尚都是开悟，他自己不会说的，任何人也看不出来的。那一瞬间那个丹炸开的时候，砰的一炸，把他身体百脉炸通，所有的关窍全部打开，所有的锁全部打开，天目一下炸到他所在层次的指导点，他就开通开悟了。为什么那个和尚到百年之后能烧出舍利子来呀？就是那个丹炸开了。说练功练得好啊都有这个，有的和尚是练丹，那个丹烧大概是黑的，那是练邪法，不注重心性修炼。 有的人呢光泽非常鲜艳，越鲜艳越好。坚硬，我们现在科学家化验不出来是什么物质，因为它是从另外空间采集来的物质构成，是吧？坚硬有光泽，有能量存在，是吧？有放射物存在，这就是那个丹呐，它大。这个丹就起这个作用。有的人为什么道家真正啊接近于大道修炼呢？就是他算中，是吧？如果呢能，我讲那个修炼呢，像金字塔一样，他得这么高就开了功了，开了悟了，他是世间小道。他在这么高开工了，他也是个小，他也不是什么大道，也是个过去叫做天上的道吧，啊，这么道吧，这么道吧，哪个道也没有达到真正的这个真修大道，这才是走了关键的一门的。但是往往快要接近他的时候呢，也能摸着一点门，啊，摸着一点门，这样呢，他可能知道一些个真机，他就讲了，说丹田这个丹的能量不能随便往出弹，往出提。什么提丹田气呀，如何如何，那不能提，他知道这个东西要需要是干这个用是炸的。当然我们这一门功法还不走丹道，我们走了更便利的一条道，是吧？更好的一条路。以后一会儿我要讲这个问题。这就是啊人们在低层次生啊说要练这个丹，是吧？存这个能量，它可不是决定你层次多高的，它只是一颗炸弹。还有了，有人讲了，说功既然不是练的，老师是不是也教我们功呢？对，我也教你功，我也要教你功的。那你的功是练什么呢？我先讲别人的功是练什么的。一般人的功啊，一般功法在世间流传出来的功法，真正的正法不是那些个邪门歪道，或者是那些个瞎编出来的功法。它起什么作用呢？它不是练功的，它是用来修命的。讲养生啊，长生啊，用那个动作手法去加强你的功能啊，我们这门叫做加持功能，还修炼你那些树类的东西啊，还有各种生命体的演练啊，你的每一个功能啊，我说都是一些个带有灵性的，都是生命体，所以呢这个需要我们用手法去练，这是在七大功法中练这个。有人就以为这是练功了，长功的，你不是误入歧途吗？真正的功是修出来的。大家知道庙里那个和尚，他从来他不练功，怎么练这个功吗？他为什么就能长出功来呢？他的层次就在提高呢？因为他只去修炼心性了，他只想修，修自己心性，看经书哪块做的不好，按照经书要求的去做。自己心性越来越提高，他的白色物质就在转化长功。和尚就是走的这一步，所以他不会有动作。为什么道家讲动作呢？因为他有修命和受类的东西，他实际上是练这个。所以现在小道修炼根本就不知道练啥了，他以为这都是长功的，是吧？我说就是误入歧途了嘛。再有啊，这个我们这门功法我刚才讲了，我们的动作练什么，是吧？我们的动作呀，这个是给我们这个给你身体所下的一切的机能啊来加强这个东西的。我现在就跟大家讲我们法轮功是一种什么功。大家知道吗？我们在座的呢都是来学法轮功的了。我们法轮功啊过去叫做法轮修持大法，也叫法轮修炼大法。这个我们现在呢适应现在的名词，我们也加了个功，咱们也法轮功。这个写的我是这个法轮功的创始人，其实呢我只是把这个功啊，因为它带有一种特性，就是这个人呢、啊、必须得心性高了才能学，不然的话你整个修炼过程当中哪怕你长出功来，到最后你不能成功，你的功都得炸，全部炸掉，炸掉炸了什么都没剩，就像这个人从来没修炼一样，不然的话你就成了修邪法的了嘛。所以得要求这么高。我们面对的这么多的常人抱着什么心态进班的都有，你这个东西传你能行吗？所以不行，我只是把这个东西、啊、改动了一下， 但是和原来的东西呀、啊、也不一样了。而且在所有的师傅的监护下，在所有的师傅在这个探讨下中了，所以我把他叫做我的创始人了，就是这么个关系。拿出来传呢，虽然这样呢已经在很高的层次上在传了，是吧？我们先不讲这些了，以后要逐渐的讲。我们先讲一讲法轮功是什么功。首先我告诉大家呢，我们法轮功是一种性命双修的功法，是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有许多气功师啊也讲他的气功啊是性命双修的，能不能达到呢？你看他呀还未老先衰，他怎么叫你修命啊？有些人呢、啊、把这个名词当作一种啊像广告似的，他目的就是在常人中求钱，他根本没有什么功夫。是把名利心很强的那个气功师啊，他不会有功的，因为他和人的心性多高功多高嘛，是相辅相成的，他求这个东西那功早就掉没了，是吧？那为什么他能治一些个病啊，有些或者做一些事呢？那就会带来一些个附属的乱七八糟做事，是吧？过两天我要谈这个问题。所以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呀，从表面上给人的这个感觉呢也不一样。我们很多人从那个学习班下去之后，十堂课下去，有的人皮肤就会变得很细嫩。普遍的练两个月以后，真正的法度法轮功这一门专修的也会出现这个情况，皮肤变得细嫩呢，是吧？白里透红啊，会出现这个状况，是吧？而且呢老年妇女啊会来例假，男子也会感觉到身强体壮。因为你缺了精血之气啊，你不可能完成我们这一门修炼的。所以呢你老年妇女要真正能修的话呢，就得把你的身体往后推，推移到像年轻人的身体一样，你能够产生精血之气来修命。但是这可不是叫你像年轻人一样的生活，而是叫你来练功。不会多，一点点够修命，现在眼下够用就可以了，是吧？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呢普遍的都显得很年轻。我们有很多人呢、啊、学了这功之后七十多岁的人家说他五十多岁啊，这个我讲这个事情可是个普遍存在的。我这个人说话有的放矢，我不愿意说的我可以不说，我说出来得是真的，是吧？再有呢，我们这门功法呀还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目前在历朝历代，也就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公开过的一种啊极特殊的功法。这种特殊性啊和一般的功法中之间的差异啊是不一样的。你不管所有的功法的差异多大，可是呢它都是属于丹道气功，要练丹的，也都是走丹道修炼的。而我们这一门功法呢不走丹道，我们这一门功法修什么呢？我们这一门功法呀要在你小腹部位修炼一个法轮。这个法轮呢通常在学习班上是我直接下给学员的，直接给你下。这个下上之后呢，这个法轮会长断不止。大家可能听到一句话，叫做佛家有句话叫法轮长断，那可不是一个口号式的东西，它真的法轮是长断的，是吧？有的人讲了，这个法轮它怎么能老转呢？在肚子里头，它就在你肚子里转。有的人能体察得到，有的人体察不到，绝大多数的80%的人都能体察得到，是吧？极少数的人体察不到。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也有不少人问我说法轮怎么能转呢？说练个丹嘛，能量聚集在那儿形成个丹，这都有可能。那个法轮它怎么能有法轮在那里转呢？我给他讲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这个法轮呢是另外空间里存在的，另外空间里一切物体都是有生命体存在的，都是灵体。这个我们不讲了，我们就说我们所能认识到这个物质。大家知道这个宇宙呢在运动的，银河系在转的，九大行星围着太阳在转的，而且我们地球还在自转的，连那微观下的原电子还围绕原子在转，一切物质都在运行着。 大家想一想，这是迷信吗？这不是存在的事实吗？谁吹他的？
谁给他加的力？当年牛顿呢，就因为说了一句话，说神，说地球为什么会转，宇宙中说为什么九大行星围着太阳转，他说神给吹的，因为这一句话呀，就把他批判了，但我们哪里好好批判？是不是神呢？我们这里不讲他，我们就讲告诉大家呀，我们也是这样一种玄机，就是这么一种玄机，这是宇宙的特性所带来这么一种能力，是吧？这宇宙就是这样运转的，所以我们那个修炼的法门也是这么一种东西，是吧？它就会转。那至于说，你说你怎么解释？说你的为什么能转？你给我解释解释，地球为什么会自转？是吧？就是一个道理，都是这个玄机。这个东西呢，它有啥？我们练那个法轮功，那个法轮呢，这个东西练得很大，是按照整个宇宙的这么个理在练。而那个周易呀、啊，什么太那个八卦呀、啊，那个东西呀、啊，还有那个银河出的说，只不过是我们银河系范围之内的理，但是现在都不准了。我们现在的科学家已经知道啊，我们的银河系许许多多的这个星系的运转轨迹都发生了变化，所以宇宙的变化非常大。我们地球也是，现在的星星都没有原来的多。当然我讲这个可听可玄，因为我们现在这天文望远镜啊，看到最遥远的星，这个星球，我们银河系的边缘呢，它的变化呀、啊，得180,000光年以后才能看得到今天的景象。所以现在看到的是180,000光年以前的景象，180,000光年，是吧？但是呢，这个宇宙所发生变化发出的物质啊，现在已经科学家们都已经查到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法轮呢，练的这个东西很大，是按照整个宇宙的原理在练。大家想一想，这宇宙可大呀，可不只是我们一个银河系的问题，这是历来呀公开的这个功法当中啊，我说是最大的一个功法啊，没有再比这个大的。所以这个东西啊是相当庞大，但是功却非常简单练起来，大道至简之一，越往高层次的修炼呢越简单。这个，所以呢，这个法轮呢，就像宇宙的缩影一样，它具备着宇宙的功能。也就是说呢，它不但能够自转，它在自转过程中，它能够演化能量，吸取宇宙中的能量。它在正转旋转的时候啊，从宇宙中吸取能量的力量是非常大，是人捧西灌顶啊，是异想丹田呐。啊，你道家讲占天之庄啊，你是人所不及的，所以它的力量非常大。同时呢，它把采集来这种能量啊，它自己会演化成各种能量，供给你身体所有各个部分所需的需要演练的东西，供给它能量，是这么一个东西。而且呢，还不只是一个法轮，和法轮相连带的一切机能都是自动的，在你给你这个身体啊各个部位下上，而且体外还要给你下成一种自动的气机，也可以把它叫做体外大脉，它也带到你身体的旋转，带到你身体里的脉呀，时时刻刻你没有通脉，它带着你转。你没有练功，而功在练你，法轮在练你，一切机能在练你，这叫做法练人。这是一般的功法呀，根本就达不到。有人讲说，这个为了加长时间练功，说采取什么办法呢？我这个一天多练点时间，我练他一天练他这个我多少个小时也不行，你上班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练。有人说了，我能不能这样啊？有西红柿告诉说，你老是进入那种呼吸恍惚的状态呀，老是在空中啊，就能增加练功时间。我说根本就不是那样，呼吸恍惚的也不是练功，是吧？而且呢，那都是去病健身的状态。再说了，你就是真正练功也不行啊。我们练功想要长功的话，得做一个好人呢、啊，在各行各业当中你都体现出一个好人呢、啊， 你在单位里你呼吸恍惚的，你做工作你不得吊儿郎当的啊？你能做好那个工作吗？你还会出现生产安全的问题呢？你呼吸恍惚的，你手跑到齿轮里去怎么办呢？你高空作业你掉下来怎么办呢？坐在办公室你呼吸恍惚，你能写文字能这个干工作吗？根本就达不到。所以我们的工坊呀，达到这个问题，就是你睡觉呢，你吃饭呢，你工作的法轮都在旋转，一切机能都在运转呢。所以呢，叫做法练人，你没有练功，而这个功在练你，就是这里面的东西，是吧？所以我们也不想收功，法轮昌贯不止是不能收停的，没有收功的概念，练完功起来就走。有人讲，那能量不丢失了吗？体内散出散射出来的能量啊，你可以啊，采用这个办法，在其他功法能捧气灌顶啊，把它收回来，不行，我们不需要这样做。你算练完功了，你抬腿就走，或者来电话你起来就接电话，或者来人敲门起来去开门，马上你就起来干什么，那个法轮他知道，是吧？你一不做一收功了，或者腿一拿下来了，那个法轮会瞬时间的急速向顺时针方向旋转，一下把这个外边的能量就吸到体内来，力量是非常大，什么都不丢，也不讲的方向，这个宇宙我们按照宇宙这么大东西在练，哪有方向感呢？大家想一想，那个宇宙在运动着，各个星系在转，银河系在转，九大行星围着太阳在转，地球还在自转，都转迷糊了，哪里是东南西北在这个宇宙当中啊？根本就没有，那是地球人站在地球角度划分的。所以我们练这么大的东西，我们也不讲究方位，对着哪个方向练都可以，其实你对着哪个方向练都是对着全方位在练，都是同时对着东南西北在练，因为它是运转的。这个我们上功法呢，也不讲时间，是吧？刚才我谈了，有人说子时练功好啊，辰时练功好，我都不讲。你子时没练功，是吧？子时那个功练你了，你辰时没练功练你了，你练干什么？我刚才讲了，你练是加强所有的我给你下的一些个机制，包括法轮。是吧？功这个下上的一切个演练功的那些机制，还有外面那个气机大脉，是吧？你是练这个东西，你是加强它。我们这个功法就是这样一个功法。当然，这个法轮呢，还能保证你不出偏，还能保证你啊，真正练功人啊，你不是练功人，我们也不给你的。我们讲到不出偏呢，还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你真正把握法轮功这一门去修了。谁来想要害你也害不了。这个法轮呢，力量非常大，它的根子在你那，我的根子就搭在这宇宙上。所以呢，它动不了，它动了你等于能动了这个宇宙一样。说起听起来很玄，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玄妙的东西，是吧？所以这么一个东西啊，有许多过去有的人呢，说我什么法轮，我给你动一动，那法轮拿出来，你看那小虎，我有个法轮在那转，给拿出来。用气拿不了，气啥也不是，练气的人啥也不是。用功，反射能量不好使，动就得用功能去动，你动吗？功能一打出去，那法轮瞬时间就给它搅进去，化成原始的气。功能啊，一个人就一份，损失了就再也没有。那是他做坏事找的，也不是我们做的，是吧？他可能回头找你要你，还不知道咋回事呢，没。就是我们法轮那个特性。但是有一点，练功呢必须得专一去修炼。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大家注意了啊！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一定要专一。取众家之所长的说法是去病健身那一层次中的说法，拿谁的东西啊，把病搞掉都行。往高层次上修炼呢，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一门功法都是经过久远年代流出来的。流传下来，你的感觉呀，只是表面上的感觉，它啥也不是。而在另外空间里边的演化过程，却是极其玄妙、极其复杂的过程，就像那个精密仪器一样。所以你把手表那零件给你拆下来，放到别的东西搁上，马上这个表就完了，就坏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任何东西都不能往里加，加进去马上就偏。意念上练气功讲意念，意念都不能带有别的功法去练。当然了，我在这里可不是叫你说大家都来练法轮功了，不，今天从今天开始别练别的功了，我没这样讲。 从这下去你不爱练法轮功，你练别的东西我也不管。我告诉你个真理，练功一定要专一，你哪怕在其他功法中修炼，你也要专一的，你不专一根本就修炼不了。